时间下雨或是晒太阳，那个幼鸟身体有什么况，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在小时内，然后趁幼鸟没有，已经有点身上已经有点羽毛了，然后还能稍微控制一下保温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然后再趁这个时间赶快去把摄影机装好。嗯哼
哼，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去？
哦，今年特别，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我们的架设方式跟往年不太一样。今年这因为在金华国中里面，然后它那棵树非常的高，四层楼的顶高
、
对，那我们的吊车是不够高的，所以我们是从校舍伸杆子，然后把摄影机把镜头绑在杆子上伸出去。那所以是人没有直接非常非常的靠近到槽位，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大概在孵蛋的时候就把摄影机架好了。所以我们今年跟以往比起来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从孵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看，看到孵化，然后一直到现在幼鸟已经差不多离巢一阵子了。
嘿，因为我现在最近打开的那个直播啊，大概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吧，我看到的是那个幼鸟在学飞的部分。
对对，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接近离巢的时候，大概35天左右。那段时间幼鸟就会非常的好动，那可能啊，我们这边讲离巢其实就是它离开巢的那个区域，树枝很密集的那个区域，它站到旁边的树枝我们也会算离巢，但是其实它要到那个独立还大概还要再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打开直播的话可能会看不到鸟在巢里面，因为它已经在跳到旁边树枝了。那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还会带食物回来，他们会马上火速的冲回到巢，所以应该还可以再看个一两个礼拜啦。
是是是。那其实因为今年的我觉得其实天气有变得越来越热啦，对他们来讲会可能在栖息的习性上会有变化吗？你觉得
在目前大安森林公园的状况我们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差异，但是其他鸟类我就不太敢确定了。
因为我想说他们这样子在都市里面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外界的干扰的感觉嘛，而且尤其是像是天气如果不太好的时候
对，如果是在幼鸟还很小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暴雨，因为这阵子其实有时候雨会下得非常大，
是
下太久然后下暴雨，那有时候幼鸟可能会这样死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接下来可能要陆陆续续来关注的地方。天气太热可能到影响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但如果是那种非常剧烈的
马上变化太大
太大的暴雨，如果那个时候幼鸟的年龄都还很小的话，那的确就还蛮有可能造成一些风险。
所以说还是要仔细观察。可是如果说猛禽会看到这些幼鸟可能比如说雨下太大，然后看起来一副快要有点奄奄不息的状况，你们是会介入的吗？还是让他们自然的？
我们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是不会介入的。那我们唯一有一次介入，算是介入，对，算是介入医疗的状况，是我们有一年在装摄影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幼鸟，它其实得到一种叫毛滴虫的传染病。那它那种病它其实会在嘴巴里面长出一些有点像是干酪状的块状物，那其实会堵住它们吞咽或者是气管，那会造成幼鸟死亡。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讨论蛮久的啦，就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介入这件事情。后来考虑说既然我们都已经上去装摄影机了，所以我们还是有两只幼鸟，其中一只很严重，那我们还是把那只严重的鸟带下来治疗，那大概隔了之后给它放回去。对，所以我觉得次要不要介入都会引起蛮大的讨论，那但是这个我们内部其实也都会讨论蛮久的啦，但是就是每一次的 case 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也很难说定要介入或是不介入这样。对，
你们有什么标准吗？
通常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
不是因为人为，
对，不是因为人为，基本上不太介入。那一次会介入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好人已经上去装摄影机了。我们不会特别为了要救一只鸟又上到槽边造成那么多次的干扰，那次是因为刚好要装摄影机的关系，所以才把鸟带下来。
所以就是刚好看到了，觉得
对，
还是不太忍心，
就是觉得我们既然人已经上去，那这种状况我们是可以处理，我们就可以处理看看。但因为毛滴虫这种状况很难说你头一次要就完全根除，所以就是那一次就把鸟带回到我们的
救生
艇。大概又我印象中就是过了一两个礼拜，我们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巢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在鸟大概二十几天大的时候都会帮它上脚环。所以我们十几天大的时候去装摄影机，二十几天大的时候去装上脚环，所以我们在十几天大把那只比较严重的鸟带下来，然后上脚环的时候再把那只鸟放回去。对，所以会有这种考量。对，
了解。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聊到这里，那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好的，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研究专员王李莲。那今天跟李莲聊到了关于凤头苍蝇它的育雏直播嘛，还有一些就是猛禽会的保育。那其实真的是聊了蛮多内容，可以了解到说，诶，台湾是怎么样去这些野鸟的观测啊、记录等等哦。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先请李莲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莲。
是，那刚才聊到了大安森林公园，哎，今年在金华国中的这个直播嘛，李莲可以说一下现在的这一潮，就这个小家庭，他们是从三月份开始吗？
他们母鸟孵蛋大概从三月底开始，然后它孵化的时间大概是5月6号。两只刚好都同一天，一个在凌晨，一个在上午8点左右啊。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家都有看到小鸟孵出来的样子。
是，
对，那到现在已经六月中了，所以小鸟已经过了35天大，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有跳出巢位的能力。那的确，我们前几天也发现说，每两只小鸟，他们都可以短飞，在树枝在巢位附近这样短飞，然后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回来。
所以就是可以在他们附近的可能树枝上，就是慢慢的走比较远，
越走越远嘛。对，对，他们飞行能力越来越好，以后会越跑越远。
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就是正式可以自己独立飞出去啊？
如果真的要飞出去，可能要7月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蛮久的。
久的，对，可能有时候像我们以往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做的巢位直播的那些幼鸟，有时候到8月都还看得到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所以我觉得平均来讲，大概在金华国中或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大概留到7、8月应该都还是蛮有机会的。
以鸟类来讲啊，他们这样子一整个从出生然后到慢慢的可以飞离巢，它这个过程是算长的吗？还是平均值啊？
越大的鸟它会花越长的时间。那以凤头苍蝇讲，一个多月两个月这样还算是合理啦，因为我们看像麻雀可能2个礼拜就离巢了，就飞出去了。对，那很小。对，所以以凤头苍蝇这样来讲，可以让我们在附近看2、3个月，我们觉得蛮正常的一个时间。对，
就大概从春天到夏天的感觉。
对，
而且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有时候我上次打开的时候啦，就是看到刚好像他的爸妈吗，有时候是爸爸回来，有时候是妈妈回来，
对，
然后就两只会开始抢食。
对，
可是有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啊，可能另一只会踩着另一只的头之类的。感觉他们的个性是也是有差别。
其实我们发现每一只鸟甚至他们爸爸妈妈的个性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直播另外一巢，它是跟现在直播的青鸟是不同只。那他们的个性其实也差蛮多的。像现在直播的这一只，它还蛮爱带叶子回来，而且它会很细心的把树枝连叶子带回来，然后他会很细心的把一片一片叶子拆下来，当做那个巢的垫底，像垫背那样。但以前直播那一巢的母鸟就不会这样，就直接把树枝直接丢在巢中间。对，所以他们之间的个性，然后像以前的公鸟，他很喜欢把食物带进巢内。但是我们现在直播，就是今年金华国中直播这一巢公鸟还很少出现在金华前面。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都蛮不一样。那更遑论就是两只小鸟个性也是不一样，有一只很好动，然后有一只就稍微文静一点点。对，
这样子会对他们以后的鸟声有影响吗？
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巢内这段时间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他们离巢做准备，离巢独立之后做准备啊，就是说包含他们在拍翅膀练习，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强，更适应飞行，让肌肉更壮嘛，然后抓那些抓取树枝的动作，抓动物食物的动作，其实都是未来他们打猎的时候必备的技能。
那这样子啊，到他们之后可能要慢慢的就真的是要飞出去的时候啊，这个过程是有机会让大家看到的吗？还是就比较没办法？
在画面前面可能比较不容易，就是如果真的让他们真的要飞很远的话，因为画面大概就是巢位附近而已，对，巢位附近而已。那但是这个就可能要到现场去看。但是因为今年是在学校里面啦，可能只有周末，对，只有周末有机会。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是随时要看都可以，所以这个就可能要有点运气，对。
就看之后它育出来，它们飞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点这样子。好的，那其实猛禽会啦，一直持续的在做这相关的，不管是凤头苍蝇啊，还有当然也有其他的猛禽类的可能保育啊、推广的这些计划嘛。
对。
那刚才其实最前面有问到李莲说，就您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对于不管是野鸟的保育或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它的观念可能有稍微变化一点点，大家比较习惯说。 说哦，我都市里面是看得到的。
对
对，但我很好奇，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应该说知识的部分，有慢慢的变得比较普及化的感觉吗？
我们觉得这几年这样推广下，因为其实不止我们啦，其实很多就是跟野生动物相关的保育的学会，其实他们都有在很用力的在推这件事情，包含像以现在如果是以繁殖季来讲。小动物的救伤，就是幼鸟的救伤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有感觉的，跟以前比起来，就他们大概知道说，越来越多人知道说捡到小鸟要怎么办，以前是不知道嘛，可能就自己养下来，但现在就是至少可以知道说 OK， 我可以打1999 1999，让专业的单位来介入。
是是，那其实因为台湾自己本身也是原生种嘛，那像鸟类啊猛禽类也都是蛮多的，那您自己觉得啊，就是在这几年可能在猛禽会里面的工作下来，可能在推广保育的部分啦，有没有觉得遇到比较特别困难的事情啊？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跟应该说人的生活上有一点点的冲突啦。
是，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猛禽，如果我以猛禽来讲好了，就是猛禽它会像以凤头苍蝇来讲，会吃老鼠，它是会吃老鼠，但是鼠害其实对社区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卫生议题嘛，因为它除了是知道会有一些脏乱之外，还有一些传染病的问题，然后跳蚤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在做救伤，所以有收到蛮多，比方说黏住老鼠了，但是猛禽也下去也一起被黏住。然后是放鼠药，然后老鼠吃了中毒，但是猛禽吃了也中毒，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能理解说你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影响到你周遭生活的一些野生动物。
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到一些保育团体在推广说希望可以不要用粘鼠板啦，因为它不只是粘鸟啊，也会粘到什么猫啊狗之类的。
应该是说用粘鼠板 OK， 但是不要放在户外。因为户外有会有野生动物，比方说他看到老鼠黏在上面，以为
可以吃
就可以吃，就是下来就可以黏到。对，就是粘鼠板就是还是要注意放的位置啊。那鼠药我们觉得这暂时是比较难去推动的一个问题，对，因为很直觉嘛，有老鼠就放鼠药，这其实是。对一般人来讲算是蛮直觉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今天其实也有想要问李莲说，就觉得现在大家都市慢慢发展，然后像在台北市不只是凤头苍蝇嘛，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野鸟啊，那其实这样子慢慢发展起来之后，会不会觉得他们的生存的空间啊，或者是一些吃的食物会变少，就是这样变化很多的？
这可能还是要看各个物种之间会有点不一样，对，因为每个物他们习惯生活的环境其实是不同的。以凤头苍蝇来讲，因为都市现在都市绿地变多了，所以反而变成说他们能筑巢的位置其实没有那么少。对，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什么郊区山坡地开发什么东西的，那可能会造成他们族群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这个没有数据可以
比较有证实的，
对，比较数据化的来证实这件事情。但对啊，可能怎么讲，大概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凤头苍蝇至少以凤头苍蝇讲，它在市区里面扣除掉刚刚提到的毒老鼠的问题啊，这些或是不小心修树修到他们巢这些问题，他们其实在市区看起来过得还 OK 的。
对，
就是他们还算是蛮能适应的。但是因为这只是我们近期大概这十年来的观察啦，但是我们不知道说目前的这些方法对他们族群来讲是正向的吗？还是其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还没看到，我们也很难去100%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个计划它是从2014年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十年左右，
对，就前三年是林保署赞助的，那这几年是大安森林公园自有基金会，还有动保处，台北市动保处也有赞助一些有研究的经费。
那这十年的变化来讲，还没有看到说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的感觉。
应该是说我们这几年感觉在台北市里面的凤头苍蝇的巢位大概已经到了接近饱和了。
哦，其实还蛮多的这样。
对，因为我们光是我们今年大概就台北市里面都找到至少20巢。
哦，很
对，
很多，
应该
超多的。
对，但是大概几个比较大的绿地大概都已经被占的差不多，就是已经有老鸟占好了。对，那就是那个已经几乎有点到饱和的感觉。那就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能就继续看下去。对，
就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收看一下直播的部分啦。
对，然后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或许会有什么之后几年或许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也说不一定。
是，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李曼。 那其实最后啦，还是想请李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是就每年的四月到八月是野鸟的育雏季嘛。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这时期里面，有没有什么遇到野鸟的时候，或者是尤其它是伤鸟，然后什么幼鸟学飞的时候，可以特别去注意的事情啊？
OK， 这段时间应该还因为毕竟是野鸟算是很主要的离巢的季节啦，就是还会有很多还在练习飞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那其实我们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民众一开始先仔细观察说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那种很明显就是有外伤有流血什么，那就不用说，就直接1959。以前是打199，但是现在我们会建议说直接打1959，因为它是一样是跟1999同样的性质，就是24小时的全国都一样，就是动保专线，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事情打1959就对。你1999也会转给
1999，
也是一样的啦。对对，那就是如果真的发现有外伤的状况，那就直接1959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那种它看起来没事，只是好像从树上掉下来，那你可以评估一下，如果你本身你的本身状况是 OK， 附近环境也是 OK， 是不是就可以先把它捡起来放到旁边树上？因为它可能只是像我们学走路跌倒而已，你只是需要扶起来就好了。对，那放回树上，然后注意留意一下，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那种野猫野狗的话啦，那就放回树上，够不到，人稍微够不到的高度就可以了。那算是蛮容易碰到的状况。对，
如果它是掉在那种马路中间，马路的旁边很危险的话，
okay,
应该就是
如果是那种状况，那你先注意人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
对，确实，
对，我们要做野生动物救伤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鸟安全都，以鸟来讲，人鸟安全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自己是要能救它，所以先确定自己是安全的，我们才能把它救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觉得，没把握，没办法处理，那的确可以打1959，就是他们讲一下这个状况，然后就如果自己可以处理，就会把鸟拿起来放到旁边的树丛高一点的地方，不要被猫直接抓走的地方都可以。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种野鸟受伤的或者野生动物受伤的状况下，就其实是不用提供食物跟水的。对，其实这还蛮好理解，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路上受伤的人，
你不会给他吃东西，
你不会给他便当吗？对对对，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水，因为他如果被你靠近他，你对他来讲，他就是天敌的样子，所以他很紧张，他什么都吃不下。对，所以你真的是只要抓起来，小心的抓起来，然后给他放到黄树上或草丛上面，那其实就可以了。这算是我们对这几年需要跟观众或听众就是宣达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就是不要自己随便乱处理的概念。
对对对，那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真的就是打1959，或者是像现在脸书很多社团，叫像是以鸟来讲，有一个台湾野鸟救伤回报平台，类似这样。嘿，对，类似这样的你打野鸟救伤应该就可以查到这种猪社团，那就是回报一下你发现的状况。然后重点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这只鸟被送到被后送了，但是它检查过后或是救伤完成，就是救治完成放回去，我们要知道说它放回哪里。所以最好就是说你最好讲得越清楚越好。
是
讲像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这都是有点模糊的答案
哦，因为大安森林公园
很
大了，
大对，中间一条二又模糊。那你讲说 OK， 和平东路林良堂对面 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对，
所以就是如果看到受伤的鸟，第一个先判断说它到底
是不
是真的受伤，
对；
第二个就是先记住你捡到的地点，第三个呢再去做详细的处理，
回报啊或后送。那当然就是你自己的安全很重要。
是的，就是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觉得野生动物跟野鸟都一样啦，就还是要先去交给专业的做处理哦。好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台湾猛禽研究会的李莲。那接下来凤头苍蝇的这个计划，它有没有比较新的可能其他的目标啊，或者是会举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呢？
我们其实不过已经过了，今年的过，就每年在五月的时候都会在大安森林公园办一个免费的解说活动。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办，只是因为五月会配合凤头苍蝇繁殖，所以会办在大安森林公园，叫做赏萤区，第三个星期六。然后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办这种带大家免费去赏鹰的活动。那未来我们目标就以研究来讲，目标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尽量找到台北市所有凤头苍蝇巢位，大概知道那个量，然后当然也会做一些幼鸟样本的采检啦，就是希望知道说他们刚像刚刚提到说毛滴虫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那当然也会帮这些幼鸟做一些标记，例如说上脚环，那这样我们才能说它从哪，如果之后还有人看到的话，我们才能知道说它从哪里跑到哪里这段。然后比方说还有像是卫星发报器的追踪啊，我们才能知道说一只鸟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对，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很想做的事情，但是就是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是的，就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些野鸟们的时候呢，就是爱护尊重他们，然后不要去打扰他们啦。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莲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您收听节目。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 FB 上面找台湾猛禽研究会，或者是你想要看凤头苍蝇的直播的话，其实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打凤头苍蝇，它基本上前两个应该就是今年在清华国中那个直播啦。 对，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跟李莲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好，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
你有种执着，我还看不透。每一次离开，你总会回头。流浪了多久，也没见过你泪流。单纯想取暖，然后飞走。你有借口，你有权利不让我触碰。我除了温柔一无所有，想陪你度过，躲在心里面的洞。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了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新息哦？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的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